感谢主。昨天讲到就是顺服，就是到第一支军队来报道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那我觉得这个顺服，就是作为第一支进入向第一支军队来报道那就是第一个顺服。那昨天牧者也特别分享，就是耶稣成为我们顺服的榜样那我们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先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吧不然的话呢，你的正确在哪里呢？我觉得我自己在等候神。我就在想，我怎么才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作为一个天然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作为天然人来讲，即使我们怎么讲？我觉得是非常感恩，借着这个平台吧，就是让我不断的来认识我的一个新郎就是之前我觉得讲到就是这个身体我觉得是应该有更多的一个剖析，这个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怎么来做他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作为头，作为君王然后他是怎么来爱这个身体在灵里怎么来更多来认识这个我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头一个君王成了教会的一个领头的那我怎么来效仿他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就是信仰的根基吧就是牧者也讲到这一点，就是他所成就的，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参照物的或者都要有一个榜样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我觉得耶稣基督他凡事成了我们的榜样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成为他的妻，我怎么样来效法他，怎么来认识我的这个新郎他成了我的那个生命中的一个我怎么来认识他，就是这个新郎，我怎么作为他羔羊的妻，我被蒙召被选召成为他的妻被选了被拣选了那么现在将教会，我就感觉到神在征召得胜者，那么我们愿意来报道，成为第一支军队第一支军队，成为他的心腹那成为他军队的一个议员，那我怎么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进到这个里面。那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他成为我们的榜样那在这个里面，那我也要不断的来认识他每一个主题，就是这么长一年多的时间，每一个主题他都要成为你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榜样，是可以效法的，或者你更多的来认识他那我看到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爱神，我们很爱神什么都不做，就是爱神就好了那什么都但是爱神的话呢，你要看到耶稣他是怎么爱的，你一定要，然后他也给你一个环境，就是他的这个教会，他给你一个这样的环境，让你就是说有一个效法的榜样，怎么来爱这群人，他一定不能是一个空话就是来我认为我是很爱神的或者我认为我是很顺服的但是呢，那他就要就是说这个是可以测试的你不能凭空口那你说爱神，那神，那你就要去认识神的爱，把这个爱带到你周遭的人。那有时候在这个环境里面，神就是搞一些非常不可爱的人，或者你很骄傲，就搞一些非常卑微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让你下来爱，因为他就是你的榜样，他就是做了凡事做了美好的榜样那么呢就是说 那顺服也是一样啊。那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我又想到啊，我的新郎也好啊，啊，是我的一个遮盖也好啊。那我就看到耶稣里面的顺服，他又成了我的。那我在这个，或者我是羔羊的妻啊，那我就来认识我的新郎，我才知道我的新郎何等的谦卑柔和，他里面的那个顺服。因为在这里面我就想到一个经文，就是说耶稣被抓的时候啊，那这之前好像也想过这个经文，他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啊，就是犹大来卖他啊，他就说起来我们走吧啊，他有一个这个东西在里面。那么就是说我就在想，他已经做好了顺服的准备了，面对一切啊，因为十字架才是他最高的一个爱的体现，所有的都是基于这个根基啊，基于他。那么呢，那就是说为什么他讲的就是招的多选的少，还有在这之前也讲过同者羔羊，就是被招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同着这个羔羊。我觉得就是说，我发现就是说在顺服的里面，在我的灵里啊，我觉得他成了我顺服的榜样。但是我们要是不被改变成为一个天然人来学这个顺服的话呢，他现在都蒙召了，只要你愿意在第一支军队报到，你都可以进入啊，或者你不进入的也没关系，你旁观啊，这也是牧者的前面的带领，你旁观也行，你旁观啊也行啊，也行，看啊，看这支怎么建造。那我自己就是说，我在这个顺服的里面，我怎么才能被选上？借着这个顺服，我怎么被选上啊？因为什么，他招的多嘛，他没有任何条件你可以进入第一支军队。只要你看有些国家他征召他全民皆兵，好像国家太小啊，像台湾啊新加坡，但只要是男人都要当兵的啊，都要当兵都选。至于你在这个军队里面训练，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兵，成为一个很好的官长，都基于你的顺服，你在这个里面被提升啊。那么呢，就是在我的灵里深处，我自己到作为顺服来讲啊，在这之前我自己呢，就是说我不管做任何事情嘛，我觉得是需要来跟这个神对齐的。然后在对齐的里面怎么样来在跟人相处啊，为人处事里面怎么来选择，特别是服侍这一类啊，这一方面啊，那在一个家里面啊，就是说在一个夫妻关系或者在儿女关系的里面的话呢啊，我觉得更多很少想这个问题，然后只是想到怎么讲，还是更多的天然人在里面想到我应该得到什么，我应该是围着我转啊，不管是夫妻关系也好，儿女啊，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很难就是夫妻同心或者儿女同心的啊。那这个，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家就没有多少的凝聚力啊。但是这之前讲过，就是说你在这个家里面，你要真正的做好像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一样来选择，他认为亚伯拉罕就是他的主啊，那么他所以以至于把他卖了，就卖了吧。然后那神他就来做工，因为他只是选择来顺服他的丈夫啊。那么呢，他的丈夫有很多不完全，就他的惧怕，像亚伯拉罕的惧怕是很深的啊。那么他选，但是他的丈夫选择来顺服神，那么他就出来了，从原生家庭里面啊，从乌尔啊出来啊，他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也要来顺服啊。那撒拉他的选择就是顺。就是怎么来服侍他的主啊？那这个在我的天然人的里面是想都没有想过的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有亏欠了，对丈夫有亏欠啊。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觉得没有啊， 我在这个混游之下呢，我怎么来满足我啊？满足不了就变成冷漠，一直的冷漠，这个婚姻就失去了吸引力。但是为什么现在婚姻还在？是有责任，你选择你要负责任呢、啊？实在没有你就负个责，你就负责任呢、啊？你看，你说你责任都不负，离了啊、那对孩子就是一个极大的重大的打击啊！那他们一生都很难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我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所以我就在那么在这个，那我自己就是在这之前很少想这些问题啊，那现在借着这个平台，那我就觉得我应该来满足，更多是应该满足丈夫的需要，因为我成为他的帮助者，我才能成为智慧的妇人，我才能成为智慧的妇人啊。那么呢，就是说，那就是说，在这顺服的里面，那我怎么样来正确，才能达到且完全的顺服啊？他地上就是这些牧者们也好，区长也好，组长也好啊，他们所说的，你要想达到完全的结果是完全的顺服的话呢，那确实是需要有，不是像昨天牧者讲的，就是说一步能达到的，那确实是需要很多的功课，很多的测试，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顺服的人？就像耶稣基督，他因着顺服神啊，他虽为神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他这个苦难其实是因着他成为一个肉，为了我们，他成为一个肉身。他为了爱我们，他为了成就父神的心意，他真的受了很多。他也要受苦啊，他受苦，第一他是要顺服他的父，他知道他的父是全然的爱，全然的接纳啊，他这，但是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受了很多的苦啊，所以他既得以，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其实就成了榜样，他顺服至于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他的选择，这是他的榜样。那我们在顺服的里面，我们就他要成为榜样，就是当然是牧者说的这一点啊。那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啊。我感觉就是说，我们说是一回事，我们去执行，结出果实来，那是天天要效法的，天天要背起你十字架来跟随的啊。你不是说我有一头牛啊，我的婚姻啊，我就没办法跟随，那这个都被选下去，那这个都是你是被招了，但是你选的少。就像这40年的旷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出来跟随，那么呢就是要学一个功课，但是很多人在这个沿路上面就被选下去了，就被下去了。有的人像可拉党悖逆啊，那我觉得要想真正的讲这个顺服的话呢，首先你要跟这位榜样来对齐，觉得这是正确的，然后你才能结出一个在地上全然顺服的果子，不然的话你被招了，即使你在这第一次军队里面啊，所以你是不是天天同着羔羊？同着羔羊，就是蒙召被选，在这里面有忠心的来顺服，或者忠心的来效法，你肯定是得胜者，或者你也是肯定是一个在这个军队里的一个合格，那你真的被选上了啊，真的被选上了。好，那这个分享真的没在意时间，就很容易就过去了啊。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的。好，我们抓紧时间。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平台的带领，主啊，不断的，主啊，真的是把你最深的心意，你来告诉我们，主啊，就是你要让我们成为那个第三类的得胜者，背体的心腹。但是主啊，你也把我们这条接受训练，主啊，这条路径你指引了我们，而且是你自己亲自走过的这条路径， 主啊，指引我们，主啊，我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呼求，主啊，你要把你的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主啊，开启我属灵的眼睛，除去我里面深深的蒙蔽，主啊，以至于我在每天接受这样一个训练的环境的里面，可以不断的来选择你，主啊，愿你的爱来吸引我，让我不断的不断的来靠近你，主啊，你带领我更深的进入到你的内室，主啊，让我真的因着顺服你，因着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愿意来效法你，可以在你的面前得着那个喜乐的盼望，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你不但要成为我的榜样，主啊，你也要成为我喜乐的泉源，也成为我的力量，哈利路亚和盼望，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更深的来渴慕你，主啊，渴慕你自己，渴慕你圣灵的能力，要成为我，要将这个 A 点带到 Z 点的动力，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是的，我们整个家人教会的每一个会众都有一个愿意的心，然而神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具体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具体被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常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盲点，今天神啊，就求你真的就借着智慧启示的灵，借着这个五旬节的恩膏，神啊，你要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除去我们一切的蒙蔽，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主啊，你的选召是没有错的，我们唯有一颗愿意的心，当环境来临的时候，神啊，帮助我们选择不梯次我们的环境，真的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操练，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一位看重次序的神，也是要借着环境来磨照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神，主啊，求你来常常来光照我们，主啊，当我们里面有任何的这些不顺服或者不能完全顺服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要来提醒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来清楚的听到你来借着周围的人和环境向我们所说的话，也赐给我们有顺服的能力，愿你将你的同在和你顺服的生命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学好这个顺服的功课，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师母的分享，幸福代表团的回应祷告，还是这个接着主播厅的话题就是顺服，也接着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希伯来书一个是腓立比书二章，一个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就是两处的经文，这两处经文呢我们都学过的，在 YY 平台我们这是第二次。但是是不是学过的又重复呢这个要取决于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有耶稣的那样的顺服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做到，那么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必要学习不是说这一个经文我已经学过了，我们都背过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学了那但是呢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神的话只是学一遍知道了就不再读了，神的话是每天都要学的，圣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每一天的粮食所以呢我们不要怕重复我们要你是要问就是说你真正做到了像耶稣一样的顺服吗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顺服就是说这个功课有很多的不同的层面，有开始的层面，有中间的层面，有最后的目标这个顺服的这个目标呢就是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那么呢就是说像耶稣那样的顺服，这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这是我们顺服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那么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呢，那么呢我们要从顺服的行动开始，你怎么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呢，那么你当然只能够从一个顺服的行动开始，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一个顺服的人，你当然只能跟着一点一滴的顺服的行动开始，如果你连一个顺服的行动都不开始那么你什么设想你突然一天变成了一个顺服的人呢，对吧，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呢我们要来学习顺服的功课，顺服的功课呢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一个 我们这是顺服的功课，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是从可以从开始开始，从最起点开始啊，最起点开始，我们就是说假设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假设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是从这一点开始。我们这个网络平台不是说去传福音让那个还不信的人来信耶稣啊，我这不是我们 YY 平台的这个目的。我们 YY 平台训练得胜者，现在我们要训练第一支军队得胜者，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所以我们的起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就都信了耶稣，这是我们的起点啊。那么呢我们怎么信耶稣的呢？啊，因信成义。是不是因为我们顺服我们就信我们就成了基督徒呢？不是，我们是因为信心。我们完全是因为神把一个白白的恩典给我们，神也不要我们有任何行动啊什么的要求，他只要我们信耶稣，听了福音，相信决志啊，就成了基督徒。我们因信成义，唯独恩典，唯独基督，这是我们的起点，对吧？但是呢得胜者呢就是要求顺服，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你是以信心开始入门的，是你的根源，但是呢你必须结出顺服的果实，你才可以成为第三类得胜。其实每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都需要顺服啊，就是呢，但是第三类的顺服是更完全的，那就像成为一个像耶稣一样顺服的人啊，就是心腹要像新郎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那么就是什么信道还要行道，我们是得救是靠信道。但是你要得胜必须要行道。我们进入神的国啊，进天国就是悔改相信，我们就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要承受神的国必须要遵循神的话啊，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第一个真理，就是信道还要行道。那么呢这是我们在教恩教会，是感谢神，我们教恩教会呢就是说，其实可以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教导这一个信服信道还要行道。那是根据什么呢？那就是刚简单的根据大使命啊。我教恩教会为什么一开始他就会教导这个真的时候，开福音28章妇女，我们就我在回想这个，我注意到都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知道啊。所以就是这一点，所以教恩教会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教导这个要顺服信，相信呢要顺服信道还要行道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更加清楚了，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是以信入门的，但是要做得胜者我们必须行道。这一点呢就是再一次肯定到这个最起初的啊，在教恩教会所教导的，就是说信道要行道。那么呢他这个当然每一个教会都会要强调行道，他要栽培基督徒，他都会要强调行道。那么教恩教会有什么不同呢？教恩教会就是讲这个行道是影响你的救恩的，行道是救恩真理的一部分啊，它关系到你将来能够承受神的国啊。所以呢这个它是关系到这个救恩是除了得救还有得胜。那么呢这个是不同的啊，它是关系到整个救恩的体制，就是说你如果不行道你不能毕业的，这个是不同啊。这个行道不是选修课，它是必修课，你不行道不能毕业啊。所以凡从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啊。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不是选修课，是必修课，这个是教恩教会不同的啊。所以每一个教导每一个教会都会劝基督徒要行道，但是他们同时告诉你这个行为是不会影响救恩的啊，只有信心才影响救恩啊。将来进天国的时候神不是看你行道，他只是看你是不是信道啊。我们的这个教导都是这样的啊。将来进天堂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教导很明显，就是神不是看你有没有行道，而是看你有没有信耶稣。但是呢耶稣的话呢就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哎，我们教导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天使守在门口，哎，就是问你行不信耶稣，哎，你信了耶稣进来进来进来，他不问你行道不行道。但是这个是我们广泛接受的。但是圣经上说耶稣守在门口，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你看到这个差别了没有？这个第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信道和行道，而行道就是顺服啊。什么叫顺服啊？顺服就是行道，实际上就是行道跟顺服是同一个字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那么呢，这一个第一个功课过关了啊，那么就进到第二个功课啊。你如果接受哦，信道还要行道，那我还是要行道。那么呢，你就学到第二个功课，就是说顺服神啊，还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这个是第二个功课。就是说你顺服神还要顺服人，说简单的说白了一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是第二个功课。为什么呢？你就是说哎，我要行道啊，我现在行道啊，我愿意行道，我愿意做得胜者。那么呢，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你顺服神，你还要顺服人啊。但是这个人就是说代表权柄，神设立在你身上，你在你身上的代表权柄啊，你要学这个功课啊。这个功课就是是不容易的，很多人过不了关。我顺服神，我不顺服人啊，或者说我顺服神是绝对的，顺服人是相对的。但是我告诉你，顺服神是绝对的，顺服人也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它唯一不同的就是什么呢？顺服神没有例外，就是说它是没有例外的。但是顺服人呢，它是有例外的。就是这个人他如果跟神是对立的，我可以不顺服他，对吧？但是呢，这个不是说这个人不合我的意我就不顺服，不是啊。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标准啊，顺服神和顺服人都是绝对的啊。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功课啊。在教堂教会你必须要过这一关，你顺服神，你还要顺服代表权柄。所以呢，他为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道理是在于，这个是我们都接受，我们都顺服接受圣经的权威吧，对不对？我们都接受圣经的权威。圣经上面是这样的，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啊，雇员要顺服老板啊，公民要顺服政府啊，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呢，这个教会的这个会众要顺服这个教会的权柄牧者。这个都是圣经明文的教导。那么你顺服神，你也顺服接受圣经的权威，圣经上就是这样教导的。那么除非就回到第一条，圣经我只是要知道我不需要行道，但是我们第一条讲了知道还要行道啊。那么呢，你顺服神，圣经上面讲了你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啊。所以就是进到第二条，就是你顺服神还要顺服代表权柄。这个是你要学习顺服功课的第二条啊，这是你要学习顺服功课的。那么第三条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顺服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圣经上要求的顺服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那么就是不管涉及到行动，还涉及到内心的态度，那种表面的部分的顺服根本就不是顺服。这个从哪里的经文呢？从撒母耳，从扫罗啊，撒母耳的话啊，就是就可以看到扫罗的教训。扫罗他不是不顺服，他是没有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扫罗比我们现在的人顺服多了。你这个撒母耳要他等七天，他就等了七天。他只是什么？他只是到了最后七天，他没有等到撒母耳，他就献祭了。扫罗把所有的这个有毛病的这个牛儿羊全部杀了，他把那些人都杀了，他留下一个人，就是那个王，他留下上好的牲口，而且还是要献给神的。他的顺服是不完全才成为是悖逆的啊。这个是第三个功课。我们神教给教会教会的功课啊，我刚才回忆一下，哇，神真的是教了教会相当多的顺服功课，每一步都是一个台阶啊，非常大的挣扎，不是很容易的啊。第四个功课呢， 就是也是在是在 YY 平台上面讲的，就是说这一个悖逆的根源是什么，这个是不容易的理解的啊，这个可能是很深的。悖逆的根源是什么啊？就是什么分别善恶，悖逆的根源是分别善恶。悖逆的根源就是说，其实它不是那个悖逆的行动，我就是反叛你，不是，就是悖逆的根源就是要自己分辨善恶啊，我要来分辨对错，这就是一切悖逆的根源。哇，分辨善恶术啊，这一个是这个在 YY 平台这个开启的啊，这一个啊悖逆的根源就是自主，自己要分辨善恶。这个就是启蒙运动把它恢复了啊，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从这个启蒙运动是通过五四运动传到中国来的啊，所以呢都深入到了我们的内心，信了耶稣以后还是就是自己分别善恶自主，这个是罪恶的根源啊，所以呢这个第四个功课是比较不容易的。比较不容易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操练，操练就是实际的操练，在每天生活当中操练顺服啊，顺服神，顺服神的话啊，也顺服代表权柄啊，因为圣经上写了神的话，而神的话要我们顺服代表权柄，就是这么简单啊，这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就是要实际的操练顺服，你不能光懂得这些道理，但是呢如果你不懂得那些道理，你是我可以肯定你是百分之百是不能够学到顺服的功课的啊，因为你这个顺服的功课不是你碰巧就学到了，不是的，他必须要下决心才可以学习的，而你要下决心，那么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明白真理，而且你还要有很强大的动力让你去实行真理，那么呢就是你才可能顺服的。所以你不明白前面几个道理啊，就是信道还要行道，顺服神还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啊，这个圣经要求的顺服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是第四，一切悖逆的根源都是自己要分别善恶啊，这些道理如果你不清楚，你很难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要学习顺服，对吧啊，所以呢一个认为我信了主得救了就行了，行道不行道是可选修哈，选修线，你会学到顺服的功课吗？这几乎不可能的，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在行。所以呢这是举个例子。那么呢每一天的操练顺服，第五啊，操练顺服，顺服神，要顺服神的话啊，不是说圣经我拿来读啊，我读了十页这个都没有进到我的心里，哎，我中间有一句，这个是，哎，这句话我喜欢啊，我就顺服了。不是，顺服的功课不是的，每一句话，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去遵循，因为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叫顺服，要去操练的。那么呢，最后的目标就是。你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就是像耶稣那样啊，就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舍己，完全的打工自己，完全以神的旨意啊，就是为自己的旨意啊，为遵循神的旨意，甘心乐意的遵循神的话，而且是乐意喜乐的，带着喜乐的来遵循神的话。当然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神有恩典，神看我们是看内心啊，所以呢神有足够的恩典，但是他要看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他就会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啊，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啊，我们成为同路人。我们现在2018年是一个加速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家属的季节里面，我们来学这个功课真是有福的，神会的恩典加添给我们，加给愿意的人，愿意来学习这个功课的人，我们就会啊，在这个驯服的这个功课上面突飞猛进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顺服实在是我前两天也自己在思考，这个顺服我觉得确实是人最难走的， 最难最难的，我觉得甚至好像比谦卑还要难。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还是大家伙都这样哈，好像比谦卑还要难。真的圣福就是自从那个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人就要独立自主嘛，自力更生嘛。所谓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是我们一切罪之根，也是我们人类啊真正发生问题的第一道根源，它是最深的根啊。分别善恶，它其实这四个字你就知道，分别啊，分别呢它就叫分辨，善恶呢就是好坏，就是善恶，善是对应的好嘛，恶是对应的坏嘛，分别就是叫分辨，就是判断，就是判断好坏。判断好坏怎么还是个问题呢？它的问题大着呢，这是人类问题的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它的问题在这里，不是说判断好坏有问题，实际上是自己独立自主判断好坏。就是说白了就是要自己来判断好坏，就是我自己说我觉得哪个对就是哪个就对，我觉得哪个不对啊就哪个不对。它不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人类罪的一切的根源啊。不是什么杀人啊、放火啊、偷窃啊、淫乱啊，这个是罪，这是罪，这个是罪的果子，罪的行为，甚至是你罪性啊，实际上那个罪的果子，罪性是实际上是从那个果子来的，是从那个果子叫伊甸园的那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的。所以他这个自从吃了这个以后，人类就中了这个毒，他中了分别善恶的毒，让分别善恶这个毒素漫遍了我们人类的全身，漫遍了我们整个人类，他就是每一个人都中了这个毒，中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毒。这就是我们罪性的根源，罪性的根源。所以你为什么人类都有罪性呢？是从这遗传过来的。就是说始祖亚当吃了这个分别善恶这个果子，这个果子是在灵界，在灵里面是有毒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把毒素啊引进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使我们全人类都中了这一个分别善恶的毒。这个毒必须要清除，这个毒要消毒。所以这个消毒是靠谁来消呢？所以呢，这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啊，十字架上的耶稣实际上就是十字架的他那一位那个铜蛇的代表。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其实是很多的身份代表，就是他把人类一切的都含在人类一切的问题，他的解决之道都含在耶稣基督这个肉身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相当于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啊被蛇咬了，然后呢中了蛇毒啊，中了蛇毒了以后他生命垂危，就每一个只要中了蛇毒的人，他的命运就是死，他就没有救的。所以那个时候哇，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蛇在整个旷野当中来咬每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中了毒的人是没有任何解毒之方，没有解毒之药的，就是等着死，马上就要死掉。所以当时摩西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着急，摩西就祷告神怜悯这个以色列民啊，不要来击杀他的啊以色列民啊。那个毒蛇咬了之后，所以这个毒蛇中了这个毒，其实就是来预表亚当吃分别善恶树，就相当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如同毒蛇一样咬了亚当，亚当身上就中了这个毒，所以亚当的子孙后代都遗传这个毒素，就把这个毒素一代一代的往下传，这就是罪性的来源。所以想要把这个毒素解掉，必须仰望铜蛇。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也是一个有一个，所以就是耶稣基督的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一个铜蛇啊。这个铜蛇是灵界的铜蛇，也有了物质界的啊。就是灵界的铜蛇呢，就是表示它是清毒的，它是除毒的，是消毒的。当我们一仰望这个铜蛇，你身上的那个毒素立刻被消除， 这就是在旷野的经历，其实也就是预表基督来消除救消除罪性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第一是被称被作为被宰杀的羔羊，是除罪的羔羊，他是赦罪啊，他是赦罪的羔羊，他的宝血是可以赦罪的。同时他也是那一位另外一个羔羊，是那个阿撒谢勒的羔羊，其实阿撒谢勒其实就是铜蛇，就是那一个除罪的羔羊，他不仅是赦罪的羔羊，他也是除罪的羔羊。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才可以清除消毒除毒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悖逆的分别善恶的，要自己来决定对错的，自己做主的，己做王的，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个最大的罪的毒根被彻底的清除。所以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不仅赦免我们的罪行，一个一个的罪行，就是复数的罪复数的罪，同时也是那个铜蛇，也是那个阿撒谢勒的羔羊，他是把我们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是那一位除罪的羔羊。所以呢，真正的要解决悖逆，他的根部要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对付。所以这就要站在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对付悖逆不顺服的那个这一点，就是这一点一定是主耶稣十字架的功效。我们每一定要记住，每一次的从 A 把 A 调到 Z， 那个 Z 点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 Z 点。耶稣基督成就了很多很多，他这个 package， 你只要人类任何的问题，他都在十字架上，他那最后一句话十架其言成了这两个字都涵括进去了。所以你只要找到一个 A 点，你一定会到去找到对应的 Z 点的。所以你把这个 Z 点这个真理搞清楚，就站在这个 Z 点上来，再把我们悖逆的性情要把它带到这个 Z 点，带到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这一个 Z 点。所以一定要记住，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已经成就的，他现在就是一个 package 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站在那个地方，牢牢的站在 Z 点来站稳了它，不管你现在的 A 点是离得有多远。也就是说，对于顺服和悖逆这个主题来讲，它的 Z 点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我们涵括在其中，也是十字架的包括性，他涵括在当中，对付了这个悖逆，对付了这个分别善恶，挖掉了这个毒根，清除了这个毒素，他有这个功效。现在你就要来支取，靠着圣灵来支取，站稳了脚跟，站在这个Z点，然后靠着圣灵把我们那个悖逆的情况把它带到Z点来。其实也是要钓鱼原则的，这个钓鱼原则是一个通用原则，你每一件事情它都要第一站在基督的工作上，靠着圣灵，然后自己配合，这三元素就把这件事情每一个鱼都要钓到这个Z点来，钓到岸上来，就最后达成 Z 点。一定要有这三元素，你如果不站在 Z 点，就只是成为一个道德修养而已，不是救恩。只有救恩才有功效，只有救恩它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我昨天也分享的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工作它实际上是两个位格的神。昨天谢谢张传道的，就是可能会有人啊听不
听
有了哈，好好好，就是说这个 Z 点是第二位格的圣子耶稣完成，同时 A 点呢是靠着第三位格的圣灵，同时我们自己要配合，我们要有一个降服的心，然后圣灵帮助我们到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为我们设定的这一个 Z 点。所以这两个位格的神的工作缺一不可，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刚才周牧师讲到五个步骤，我觉得非常好，我都记下来了哈。这五个步骤，第一是要顺服神，愿意行道，这个要纠正我们过去的错，那些过去的啊基督教内所形成的非神信念，基督教内所形成的非神信念，就只认为信入了门就可以了啊，毕不毕业没关系啊，达不达标也没关系， 啊，这个呢就叫愿意行道，就首先要纠正这一个我们教会内部的非神信念，这个要从真理上有一个纠正。第二点就是圣父代表性权柄，这个是要实在是周牧师这个讲得非常好，圣父神和圣父神代表性的权柄都是绝对的，不是说这个人道德很差，不是说这个人表现也不怎么地，这个人还不如我不能顺服他。就如同有人举过例子，就是说一个交通警察啊，他在道德品质不好，你不能说你的道德品质不好，所以今天我就要闯你的红灯啊，你没有权利来管我，你今天没有权利来跟我开罚单，因为你在昨天你还打了老婆，你昨天还骂了人，所以我就不顺服你，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今天站在这个交通岗的这个位置，这一个位分你就得顺服，跟这个人的品性无关，就是说跟这个人的道德无关，他你顺服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所代表的这个位分，这个位分谁坐在那里你就得顺服。今天是张三当交警，你顺服张三，明天是李四当交警，你就顺服李四啊。张三今天不当班，你可以不顺服他，你但是谁站在那个位置你就顺服他，这是绝对的，跟这个人的道德品性，你佩不佩服他，你长得帅不帅，高不高啊，白不白没关系，你就得顺服。你说你这个小矮个，你我还顺服你，你我一拳把你打倒的，你是可以打倒他，但是你打不倒他那个位分，你必须服这个位分，这叫顺服代表性的权柄。那这个你必须顺服，当然也有例外，这个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好，他不能说是相对，而应该说是例外。例外就是他跟神不对齐的时候，跟神的原则，这里头也有很多讲究的，什么叫不合神的原则，这个未来我们要更深的来分析这一块，不能找一切的理由，哎，你跟神不对齐，所以我不顺服你，那任何一个理由都说，哦，你跟神不一样，所以我不顺服你，这个也要来把它界限把它分清楚，不能在这里找借口啊。第三个就正确完全顺服，第四个呢就是分别三个，我刚才讲的，它是通过启蒙运动在这个500年进到人类世界，整个进入人类，然后通过五四运动进入中国，所以这个悖逆的分别善恶叫现代版的分别善恶啊。最后就是操练，这一点很重要，操练就是从 A 到 Z， 怎么能够用 A 到 Z 的钓鱼原则来操练啊，不仅仅只是去听圣灵的，只是顺从圣灵的，你一定要了解基督站在哪里，他做了什么工作，然后再去靠着圣灵把他带过来，这两个位格的神的工作缺一不可，否则你就只是一个道德的，只是有圣灵作为的道德操练而已，那就跟世人的道德操练呢多一点点，就是多一个圣灵的工作，多圣灵的恩典，多圣灵的帮助和助力而已，但是你并没有把基督所成就的工作纳入进来，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救恩，所以还是一个有神助力的道德操守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一个从 A 到 Z。 好，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主今天听到周牧师这个总结的就是特别的有操作性和完全，就是我们首先这五步首先顺服神，然后顺服这个神的代表权柄，第三步呢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第四步就是认识这个悖逆的根源，就是分别善恶树，第五步就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教会生活呀，家庭生活呀，甚至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来具体的操练，就是我们在当年我们上这个权柄与顺服这堂课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句话特别的，就是说在我的印象里边特别深刻，就是顺服人，顺服神容易，顺服人最难。所以顺服看不见的神呢，你可以说我是顺服的，你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虽然你实际上并不顺服，但是呢这个容易说别人也不容易挑出你的毛病来，别人也看不到你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说顺服人，那么也实际上呢这个人是明明白明明确确的放在你面前神就交通警察这个比喻就是无论这个人他的个人的品德道德他的个人的这个修养如何，但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分上，就有他的这个这个权柄在他身上就有他权柄在身上。那么在这个顺服与权柄这本书里边也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摩西他到了这个山上，他就死在这个山上以后呢他的坟墓呢就放在那里，他的尸体就放在那里，这个时候呢这个一个两个 天使就来到这个面，这个啊，我记不清楚了，刚才想到嘴边也想不起来了，对不起啊，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我要再看一看，明天我再来分享。这本书里讲到这个例子，就是当天使长啊来到这个摩西的这个尸体面前，然后他们就来争啊，到底这个为这个怎么样去对付这样的这个对待已经被神所挪去的这样的权柄的位置，不是摩西，而只是像一个。对这个例子来说啊，我想到另外就是我明天再来分享这个。那么对于这个啊，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上下里边讲到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关系，那么中间还有一个约拿丹，其实约拿丹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顺服的榜样。那么约拿丹呢，他就处在一个他心里明明知道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就是在这个真理上谁是正确谁是错误。他明明知道扫罗是他的父亲扫罗是一直在逼迫神眼中的义人大卫，而大卫呢一直在因着神所设立的这个扫罗，他是他的权柄，他是他的这个权柄，所以呢大卫一直在忍让，一直在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即使三次能够抓到杀死扫罗的机会，但是他一直没有这样做啊，他一直没有这样做。那么在约拿丹这个角度来看，一边是父亲，一边是他的好友，那么他就是站在这个一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的这个角度上，就说他虽然知道他的父亲扫罗是错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违背他的这个意愿，他也知道大卫是正确的，但是在扫罗发布这个要杀大卫的这个事情上，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所以这就涉及到刚才讲到啊，这个顺服看得见的人这样的权柄的情况下啊，周牧师讲到有个例外。这个例外我觉得就是约拿丹他在这里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里边他所行的这样的实际就是在扫罗他发布的一切的命令上，他所做的一切的决定上，约拿丹事事都顺服，但唯有对付大卫，唯有杀死大卫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那约拿丹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他即使是做这样正确的这个选择，正确的操作，但是他也依然是行在这个顺服的基础上，他也依然没有和他的父亲在这个对大卫这样的事情上，他没有违背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只是在他实际操作的时候呢，他去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再去读一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就是这个从约拿丹这个角度，用这四个重要的角色，一个就是撒母耳，一个就是扫罗，一个就是约拿丹，一个就是大卫。所以呢，这就是要一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做到的。关键是我们认识这些真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第五步，这个实际操练，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当如何行，才会在这样的一个有时候是非常困难，有时候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我们上次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问到一个问题，他就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教会里现在带领的是正确的？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所宣讲的是正确的？那如果我要是觉得不正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的这个操练里面，每天的属灵的追求里面，都是会出现。所以我们感谢神，才借着这个歪歪晨祷，才一直不断的在讲，一直不断的在往深里去挖。就是我们如何去真正的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去实际去操练，实际去做。那么就是说顺服神，更加要顺服当神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权柄，他要去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真理的实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一个顺服，然后在顺服当中去听圣灵的声音，去看圣灵的带领。那么在圣灵给我们有些感动，我们要有印证。那么这个印证呢，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圣经，一方面来自于这个教会的带领，一方面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彼此的这些印证。所以这都是要来操练我就听到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人讲，就是看到一篇文章里边在讲，就说你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尊重这个工作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权威所谓的权威，就是你在你的职场当中，假如说你是做财务的，那么你一定要去看到这个做财务方面的，比如说几十年经验的他怎么样做，我们来跟从来学习，然后我们再慢慢的 再去了解，去变得成为一个专家。那么如果你要在属灵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把我们原来在我们自己财务专业上这个经验，这个能力把它放下。我们要谦卑，要来到在这个神的里边已经浸泡了几十年，在神的里边已经被神管教了几十年这样的属灵的这样的我们的长者权柄他们的面前，我们要谦卑，要来学习，要来跟从，然后在这里边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益处。否则的话，我们不能抱着我们在财务上这样的能力，我几十年的这样的这个操练，然后呢来回到这个圣经当中，来回到教会当中来指点这教会的工作。我觉得那是外行指导内行，要到了教会当中，我们要有教会神的这个内行来指导我们这些在神里面的外行。这个顺服的这个基本原则我觉得要守住。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啊，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又有牧者这样的真理的教导啊，我想我们都不陌生啊，对顺服这样的真理。但是我们今天，我相信啊，我们今天来领受这样的真理，当我们心里愿意的时候，神会有恩典来帮助我们行出这样的能力来啊。我在想啊，我们要琢磨思想第三步，完全正确的顺服啊。这个呢，就是得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啊。我们怎么来是完全顺服？假如我们里边还带有悖逆、嫉妒或者孤儿的心来领受这句话，那我们就没法做到顺服。那我们今天只能在想，当我们有一个单纯心，心里有一个领受的心，这边教导我去顺服啊权柄，那呢我今天在面临着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里边就有一个心是对的时候，这样我们就不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愿意学习顺服，愿意付出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预表，就是我们里边会很平安，我们今天一天会很喜乐。我们也经常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和我们自己的经历啊。当我们里边带有一些悖逆的时候，甚至不顺服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里边另外的声音啊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是魔鬼的声音啊。我们里边很多有分辨，很多这个事情对错，甚至有些看权柄的一件带领的一件事情，我们里边会很有怒气，这已经是不顺服了。那我想我们今天最关键的就是学习心里边顺服，这个呢真得求神啊，先让我们的心是对的，然后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行动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果子出来。我们一天这个家都不一样，我们一天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精神面貌，我们一切都不同。但是我们人都明白这些，也尝过这个主恩的滋味，也都知道顺服是蒙福的，但是我们就是悖逆，我们就是里边因着我们的罪性啊，特别是因为我们里边孤儿的心啊，所以我们就苦苦的挣扎啊。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这个神带领我们参教会啊，进到第一支军队里，我们在学习顺服。啊，听到这五步的教导，我们就呼求神给我们有这样行道的能力，让我们今天遇见各种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呼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学习顺服，在学习当中我们来得胜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带到这个领受。刚才几位的牧者都从真理的层面就是再次的给我们强调讲到这个 啊顺服的意义、原则和这个路径。那昨天呢，这个是昨天吧哈，这个小蜜蜂姐妹她也是在这个爱的高邮的公众号上面啊，就是很及时的发了一篇哈，就是顺服的最高价值。那主耶稣呢，他就用比较诗情画意的这样的描述啊，但是也是跟我们讲到这个顺服。我想我就节选来读一几段哈，但是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我一个启发哈。啊，看一下啊，他就说，如果我画一幅画描述顺服的价值，你会看到完美的一双脚穿着一双金鞋，鞋面上缀满珍珠宝石，每走一步就发出甜美悦耳的声音。他一抬脚的时候，脚下就长出百合花，并散发一阵清香啊，脚下还有荧光环绕发出光芒。工作难度越大，他发的声音越加的奇妙悦耳，开花结果也越多。虽然每天都走一样的路，但他走过的道路两侧开始长出果实树木啊。我想这个是有第一支军队的这个意思了哈，因为他走过的地方就开始有花草树木哈，这是我自己一点回应啊，并开满了悦人眼目芳香的花，最后结出美味可口的果子，喂养身体疲倦灵魂破碎的心灵破碎的灵魂啊。所以顺服是第一支军队的一个特征哈，这就是我所说的顺服。顺服结出爱的花，永不褪色，如天上的鲜花，它们越长越多，直到长成树林。这些花可以摘采，永不凋谢，发出芳香。我到它的果园修剪树枝和花枝，好让它结更多果子。这样的花园实在太美了，里面有凉亭和树枝，赏心悦目。你看，顺服绝不是一件小事，它不仅现在结出果子，也在永恒结出果子。我走进花园，摘下果子，运往各地，送给有需要的人。你知道，因为我投注了很多恩典在这些果实上，所有的果子都是在爱和顺服里结出来的。只有在恩典里结出的果子，才能让人享受，使人得益处。我喜欢跟你们分享这些奇妙的事情。天堂里的事情和属灵的生命永远讲不完，你知道吗？顺服能够营造出天堂的气氛，让我的国度真实降临，让我的旨意真实实现。可是魔鬼讨厌这些属灵的花园，绞尽脑汁想要破坏他们。他们利用人的自私自利和自我意志产生味觉产生的快感会刺激人的自私的本性，世界的功名也会刺激这种感觉。凡是能给你带来快感的东西，都会让你的花园滋生很多的蛆和虫。这些虫子看见什么就回什么，情欲的蛆首先毁掉花的根茎，自我中心的虫会慢慢吃掉花朵，使花朵变色枯萎，骄傲的霉菌首先从根部腐蚀你，阻止你开花结果。其他的害虫一般都能看见，唯独长在根部的霉菌是看不见的。在骄傲里开的花结的果不会持久，一旦骄傲进了花园，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骄傲总是攻击你的第一个病毒，一旦你滋生出骄傲，其他的一切就不攻自破，这样你在人生道路上永远结不出永恒的果实。我想主用这个花园一个顺服的心腹这个他走过的路径都充满了各样的生机，而且从这个爱和顺服中产生的果子才能够真正的喂养人。那么这个花园呢，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讲到说我们跟主要有这个专属的花园，关锁的园，禁闭的禁我想大家都会，我们也都会理解说花园是我们跟主之间个人的这样的关系、感情和生命的这个体现。但是呢，这个花园里面，因为它是不仅是跟主的感情，它还有这个生命的这个花和果。那么这里讲到说，魔鬼当然不甘心你的这个花园接触各样的生命的果实哈，美好的这个果实，所以他会把这样的各种的这个细菌、霉菌那个派进来，有一些是表面可见的吃你的花吃你的果，那么骄傲呢是吃你的根腐蚀你的这个根。所以我在领受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实际呢，如果魔鬼把这个分辨善恶树的种子也撒到你这个花园以后，其实这个分辨善恶树它就会不断的输送各样的这个霉菌骄傲这个悖逆去到各个花里面，把每一个花和果都能腐蚀的。所以你看，实际 当我们不警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顺服的功课没有学好，没有对付我们里面骄傲的毒根，骄傲的根和这个分辨善恶术的这个毒根还在里面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也没有去认真的对付和铲除他们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花了很大的代价，有很多花和果正在开始培养啊，正在开始长，但是不知不觉就因为根部长的霉菌，它都会被腐蚀掉。如果这个不顺服啊，骄傲啊，这个悖逆分辨善恶术啊，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在输送这些霉菌，上面很多东西都会垮掉，都会对吧。所以这就是啊，看到，所以这个人他不是没有花园，他也没有不是没有各样的花的种子和果实。所以这个没有解决顺服问题的就家人，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呢而且你会看到这个骄傲是他有可骄傲的，他就会更骄傲，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我们还容易谦卑一点。所以以后说这个姐妹她在家里面啊，她越辛勤的服侍啊，她有很多的付出，很多的舍己，但是因着这个他的这个付出服侍也看起来开了很多花和果在这个家里面，甚至他也很能赚钱，甚至他也很有才干，甚至他也很这个很多的，那么这些东西反而助长了他的骄傲，这个骄傲呢就使得他更加难以顺服啊，他就使他更加难以顺服。那我们在神的路上也是这样子，哎，我们觉得我们是很爱神的，我们也很热心的服侍，我们甚至是很多的成果啊，我们甚至是也会非常的能够去来教导，能够去查经，能够去服侍，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才干，但是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花和果啊，甚至我们也非常的严以律己呀，我们有很多的可让人看到花和果，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根部的这个霉菌呢，这些东西无非更加的使我们助长骄傲，只是说因为这些都是属灵的好的事物，所以可能使我们的眼睛蒙蔽，使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原来成了骄傲的这个资本啊，原来是成了我们不顺服的一个，其实成为了一个资本，所以很多时候还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蒙蔽，所以这个分辨善恶术就是要来挑起你的骄傲，分辨善恶术就是要来挑起我们骄傲。我们讲的前面牧者都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聚焦在这个神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原则里面，总是聚焦在能力、才干、比较、判断这个自主甚至他出来比如说没有安全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对的呀那么因为我的判断和我的看见和你不一样啊，或者说我们都是有圣灵的呀，我们都是能够明白圣经的呀为什么我就要放下我的顺服你的呢？所以这些的骄傲的这个根呢，如果不拔除，他可能越查经越骄傲，越服侍越骄傲，越敬虔越属灵越骄傲，在家里面也可能你越辛勤越给在家里做的工作越大越骄傲，但是他这个骄傲是很隐藏的因为人都是看到的花和果人都看不见这个根，人也看不见这个根已经开始在腐蚀了，在腐蚀了。所以实际这个如果在我们今年神特别的，你看又在顺服的这个话题上又在这里停留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让它再过去。很多的时候你的生命中并没有真实的接触就是这个真实的接触长久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果实，是因为这个根部的霉菌一直在腐蚀，是因为我们在跟主的花园里，我们看起来好像有郁郁葱葱的，但是有一棵很隐秘的分辨善恶树被魔鬼已经种在那里了，就是在我们心中其实就没有除去，完全就没有除去，所以当我们跟主来建立这个花园的时候，它还是顽固的长在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霉菌就腐蚀你所有的敬虔方面的这个辛劳方面爱主方面的花和果，它的根部的这个霉菌。所以这个克莱尔的这一篇呢，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呢，就是会使我们知道不是分离的，就是说不是属灵生命说我这块很好，我那块很好，我这块不过就是有点骄傲，我那块不过是有些不顺服，不是的，其实骄傲和不顺服它是像一个霉菌一样，它会腐蚀所有的花，你每一项的敬虔，每一项的付出，每一项的辛劳，每一项东西它全部被腐蚀掉，因为它全部会被腐蚀掉的。这个给我是我以前没有太就是说意识到的，原来一个人他的生命可能因着一项非常严重的这个就是这个他也是一个罪嘛，骄傲和这个分辨善恶罪，他把所有的美德全部都腐蚀掉了。 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引起警醒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自己跟神的金钱，或者是我们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教会里还是公司哪一个层面，不可能把你跟神关系的金钱跟你跟神的家的关系是撇开的，不能把你跟神的顺服跟你跟人之间跟权柄之间这个顺服有问题你是撇开的。哦，那我跟神那块还是很好的，毕竟跟神是重要的嘛，我跟神那块是很好的，我只是跟人有一点小问题，我只是跟权柄有一些问题，我只是跟教会有些问题，这是不可能分离的，它是在一起的啊，它就是一体，它就是一件事的两面，它就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是要来使我们就是更加的来警醒。所以无论是从真理的层面，无论是从主耶稣用一个花园的这样的比喻的层面，要让我们不要再回避和旁通这个话题，要让我们真实的面对，看看刚才周牧师讲的这个五步你今天是在第几步，那么你要怎么样来悔改你要怎么样来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往前来前进，不要让你的属灵的花园都被这个不顺服和这个骄傲的这个霉菌来腐蚀了这个根部，以至于不能够结出真正的花和果实。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带领和教导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刚才邓传道他说到，就是说我在想，就是你怎么讲顺服，你要是根有问题，这个顺服也是结不出果子来的也是结不出果子来的。我感觉我在想耶稣他是怎么结出顺服的果子来我觉得他作为我们的一个带领者最大的一个带领者，然后天上和地上是对齐的，就是牧者的一个带领我看到耶稣，就是说我在想，我们可能讲顺服也要面对我们现在的环境求神来给我们圣灵的，就是说我们说圣灵的智慧，怎么让我们成为一个悖逆的人，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我觉得更多的带领者，特别是组长啊、区长啊，他们可能相信，还有牧者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不光是带领，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人怎么样来遮盖，怎么样来更多的为这些人洗脚，然后呢，使他们带着一起进入，然后结出这个顺服、无条件的顺服的果子出来。觉得这个要求圣灵来，真的是要来开启，在上的也是在下的，我相信都是一样的好，那我选了一首歌。